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主，我们都平安来到教会去崇拜，虽然有风有雪，但是阻止不到我们去敬拜主，所以我们感谢神。最近我就看到一个故事，就觉得挺好笑。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他就说有两个朋友相约就去旅行，搭火车去旅行，很开心，沿途上面他们有谈有讲，很愉快。但是突然间其中一个就觉得那个火车的空气里面就比较沉闷，所以他就没问过其他人的意见，他就打开了一窗。但是他一打开了一窗，他的朋友就觉得太冷了，外面的空气吹入来很冻，所以就也都不征求他的意见，就立刻关了一窗。他两个朋友于是就闹起交上来，一个就开，一个就立刻关，就惊动了车长，车长就来看看究竟为什么这么骚动呢，车厢里面这样。那个车长就问到他们究竟什么事啊，其中一个朋友呢就说我车厢里面空气太闷热了，如果这样的时间我一定会闷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开窗。另外一个朋友呢就说外面的空气实在太冷了，如果开窗呢我一定冻死的。这个车长就劝不如你开少少，大家妥协下，他们都不肯。在这个时间车长觉得似乎没什么办法，在搭客里面有一个很不耐烦的男搭客，因为见到这样的骚动，他就说跟个车长说，车长啊，我有一个解决的方法。这个车长说好啊，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很容易的，我们首先开了窗，那个说会冻死那个就冻死了，然后我们就关了窗，那个说会闷死那个就闷死了，这样就天下太平，大家就耳根清净。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但是也都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或者我们经历过一个事实。当朋友或者至亲的亲人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是两败俱伤，在家里是这样，在教会亦都系咁，所以我哋继续用以爱建吾家呢个主题去思想我哋点样喺教会，点样喺家庭里边去相处嘅时间，我哋就思想一下处理内部冲突呢个嘅问题。尼希米记是记录主前第五个世纪犹太人在尼希米这个带领底下，就去耶路撒冷去重建那个破烂的城墙的一个事迹。但是我们就发觉，特别在第四章，我们就发觉他们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就受到周围很多人的反对，特别犹太人的敌人他们不想见到呢耶路撒冷重建，犹太人重新能够建立起上来，兴旺起上来，他们不想见到这个情况，他们乐意见到他们越来越弱，以致到他们控制到他们的经济，控制到他们那个的治理权。所以就诸多的拦阻，包括甚至上诉去到皇帝那里去拦阻他们。当时我们就发觉犹太人就起了很大的问题，他们要面对很多的问题，甚至生命都有危险。这件事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很多时都有困难出现。我们有时以为我们侍奉神，神一定赐福给我们，但是那个事实上给我们的体会，就是很多时我们仍然要面对困难，就需要我们靠着神的力量去面对。但是这个事的发生正是锻炼我们的机会，就是有困难的时间，我们是不是仍然愿意去侍奉神呢？所以在侍奉上克服困难，即不是直接去做这个侍奉，而是去克服了一些的困难，所付上的时间，所付上的资源，其实都是侍奉的一部分。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不是侍奉的一部分，这些打叉了我们要付上的时间，付上的资源，亦都是侍奉的一部分，亦都有我们学习的功课 在里面。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这些不是白费。不过当尼希米记是越过了第四章进入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情况有很大的改变。经文再没有提到外在的压力，代之而起的就是内里的问题。圣经对当时内里的问题、内里的冲突很忠实的描写，俾我哋睇到一个嘅事实，就系无论神嘅子民有几好嘅领袖，当时嘅领袖系尼希米，被公认系一个好出色嘅领袖。无论神嘅子民有几好嘅领袖，无论神嘅子民有几崇高嘅理想，当时咧佢哋重建城墙，呢个系一个好崇高嘅理想，一个好崇高嘅一个嘅侍奉。无论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清楚的指引，那里圣经很清楚说明不能够卖弟兄做奴仆的，很清楚的指引，但是有这些的元素，我们发现仍然会发生冲突。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其实给我们在这方面有几个的提醒，几个的教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个教训，就是完美的信徒群体，包括家庭，基督化家庭，包括教会，尚未出现。完美的基督徒群体尚未出现，或者是这样讲，可以这样讲，完美的教会，完美的教会的生活，在新天新地降临之前，不会在地上出现。尼希米记载是犹太人当时的仇敌，他们知道神的手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呢没可能用他们的方法去阻止他们重建城墙，之后他们就放弃了拦阻的计划，任由犹太人去自由的兴建。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犹太人他们是赞美主，他们互相道贺，他们觉得神的手在帮助他们，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工作。但是在这个赞美主，在这个欢乐的时间，却出现问题，就是有一班受了委屈的群众，他们在面对外在压力的时候，他们暂时容忍内部的一些问题，但是到了这个时间，外面的压力没有了，他们再不能够容忍了，他们就将他们的不满，将他们的投诉，他们就讲了出来。在第一节至到第五节，讲到百姓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然后他们就列举了几个在建城墙这个大工程背后隐藏了几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当时人口众多，做工的人很多，但是粮食却不够，可能不是数目不够，而是分配得不平均，当时就有这个情况的出现。没有田产，没有财产，那些人生活就十分的困难。如果你有财产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对没有田地没有财产的人生活很困难，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些虽然有田地有财产的人，但是他们都要典当了他们的田地而去换粮食，因为他们是将他们的手上的现金吃光了，所以要典当他们的田地去换粮食。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除了要卖地去换粮食之外，他们还要借钱向波斯王纳税。第四个问题亦都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田地已经按揭了出去，已经是抵押了出去，他们还需要钱的时候，他们就要出卖他们的儿女去做奴仆，来呢借钱，来呢有钱去将食物摆在他们的台上边。我们留意到百姓他们虽然不满，他们需要投诉，但是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投诉建城墙，即是他们，如果我们看今天那段经文，他们只是投诉不 公平对待，他们没有投诉说这个工程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很厌恶建城墙这件事，他们没有投诉，他们也都没有将那个问题放在尼希米的身上，就是说尼希米你管得不好，可能他们是很甘心乐意去做建城墙这个工作，但是很明显他们刚才所列出的问题是由来已久，存在了一段的时间，不是单单由一个只有52日的工程，如果大家看迟些看尼希米记，你就发觉那个工程建城墙由头到尾52日而已，所以呢不单只是一个52天的工程令到他们这个情况出现，没错，建城墙是需要资源，是亦都受到外邦人之间的压力，可能加速了问题的出现，但是却不是问题主要的原因。其实如果我们思想这一方面，我们发觉其实这个亦都是现代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写照，我们教会今天所做的工作其实很多，如果我们想一想，是包括了我们生活几乎所有的主要的环节，由辅导至到教育怎样去栽培，由关怀至到救济，由报道去到跟进，由差传去到改造文化，去推动文化的改变，去服务，由举办各样的活动去到财政收支那个的问题，那个的考量的因素，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叫人兴奋，都可以叫人赞美主。我们见到这些有人信主，我们的服务有人受到恩惠，我们赞美主。但是每一个环节在进行的时候都可以使到人灰心，可以使到人失望，可以使到人不满，可以使到人去投诉。而更实际一点就是当教会我们今年的主题去集中在某一个环节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忽略了另外一个的环节，加上人的软弱，好像这里经文里面那些债主对弟兄那个不公平不妥善的一些的态度，往往就使到弟兄姊妹就灰心，受到他们失望。虽然我们知道每一个有生命的教会包括我们华人布道会都会看到发现错误的时间，我们尽量去作出改正，就好像经文里面的犹太人，他们发觉这个错失的时间，他们都会作出改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做弟兄姊妹的，我们今天做领袖的，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就是完美的教会还未在人间出现，或者还未在历史上面出现过。曾经有一个信徒，他去找一间教会去参与，他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去到去找一个他觉得适合的教会参与。他的心目中要找一间好的教会，一间完美几近完美的一个教会，所以在一年里面他去过10多间的教会去聚会，终于他去到一间他觉得一间教会是他理想中的一个教会，所以在去过3、4次聚会之后，他就特别等这个牧师出来就跟他聊天，就对这个牧师说，他是牧师啊，我找一个理想的教会已经找了很久，我在你们教会聚会了3、4个星期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找的教会，所以我决定留下在这里聚集，在这里侍奉。这个牧师听到这番说话的时候，他就很温柔地对这个弟兄说，他说，弟兄啊，很多谢你对我们教会的欣赏，我亦都欢迎你在我们的教会去聚集，同埋在我们教会侍奉，但是我很想话俾你听，就是我知道你将会很快就发现我们这个教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我们教会最需要的就是不单止懂得欣赏我们教会的人，而且是知道 我们并非完美，但是仍然愿意留下跟我们一起侍奉、一起改进的人。我相信这个牧师讲的一番说话，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也可以成为华人布道会的鼓励。华人布道会并非完美，但是希望我们留下一起，我们一同去改进，一同更像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一个教训，就是完美的教会尚未出现。第二个教训，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内在的问题往往比外在的问题更有破坏性。那些被弟兄压迫、不公平对待的犹太人，除了他们觉得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之外，可能连那些债主，即是他们那些弟兄，他们参与建城墙，因为他们有钱嘛，他们参与建城墙，可能对他们的动机都产生怀疑。不单止看到这个弟兄对他们觉得不妥善的对待，而对这班债主弟兄所做的一切行动，他们背后的动机都会产生怀疑，否定了他们良善的一边。连尼希米在这件事上其实都很震惊，所以我们看第六节就形容他听到这些投诉之后便甚发怒。所用的希伯来文从第四章那些敌人听见有人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有人为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间，圣经形容他们大大发怒，同一个希伯来文。所以呢，尼希米在这里很生气。如果我们看尼希米记，我们就发觉尼希米的性格是一个很刚强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意志很坚定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他常常就是自己夜晚去看个城墙，然后怎样去计划，是不容易发怒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件事上面，他大大发怒。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我相信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他们违背了圣经那个的教训。而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情况十分普遍，所以很普遍的一个情况，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做错的一些的事，而是所有的债主，所有在那里做生意借钱那些人，即是贷款出来那些人都犯这个毛病。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尼希米不能够单独的跟一个人讲，跟两个人讲，他要召开一个大会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不好好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影响建城墙那件事，那个的工程。而更重要的，就是犹太人他们那个信仰的问题，他们搞不好的时候，就算建好了那个城墙都没什么作用。我感谢主，我踏入2017年，我就做传道人30年了，感谢主给我能够有这样侍奉的时间。在我30年里面做传道同工，我的观察里面，我就见到很多弟兄姊妹失去了他们的信仰。当然其中有很多是由于外在的引诱，或者外在的一些问题，但是也都有很多是由于内部或者内部人士那个的问题。由于我们对家庭的成员，我们对教会的成员，我们的期望更加的大，所以我们对他们做了一些伤害的事的时间，我们的失望和我们的伤感就更加的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一件事，不要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计划，或者我们要做一个工程，或者我们要做一个的侍奉，我们就忽略了内部的一些细微的一些问题。不过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发觉那些受委屈那些百姓，他们投诉他们不满的时候，有两方面是很值得我们去参考，或者是给我们做一个启发的。首先我们看到那班的百姓， 他们心里面不愉快，但是他们将他们的问题说出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有些忍住很不舒服，但是他们不说出来，然后谷谷谷谷到呢再不受到了，于是他们选择离开这个家庭或者离开这个教会。当然我们做带领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负上一部分的责任，但是有时候那些带领的领袖可能真的不知道那个问题的存在。正如经文里面尼希米一个这么好的领袖，他不知道那个问题存在。如果那些犹太人不讲给他听，他本身他不知道原来有这个问题去存在。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提出来，让弟兄带领的人知道，亦都让带领的人去讲出他们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他们背后有他们难言之隐，或者有些原因，以至到能够引起一些对话，问题是比较好的去解决。第二方面，这班百姓他们投诉的时候，给我们学习到一个榜样，他们没有个人的攻击，他们没有指责任何人，所以你看到他们只是将这个问题去讲出来，从头到尾没有说是尼希米的责任，没有说是哪个祭司的责任，没有说是哪个官长的一个的责任，以至到整件事件就除去了那个人那个的因素能够在比较平和的气氛底下就得到一个解决。尼希米时代的百姓因为他们愿意将问题提出来讨论，于是呢就改善了当时经济的制度。所以但愿我们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得到启发，无论是弟兄姊妹，无论是做带领工作的，我们将一些不满的情绪，或者将一些不开心的情绪化为积极的力量。原来不满的情绪、不开心的情绪可以化为积极的力量，可以化来改变的一个的力量，不要让它成为破坏的力量。因为不开心的情绪、不满的情绪，我们也都知道经历告诉我们是可以造成损坏的一股的力量。然后第三方面，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是关于处理内部的一些问题的教训，就是解决冲突的方法不是用人的制度，乃是用圣经的原则。根据历史学家研究，在尼希米的时代当时是波斯帝国统治的，波斯帝国里面通货膨胀是十分的厉害，因为当时是打完仗各地都要需要重建以致到那些物资就十分的昂贵。你要起楼吗？你要做一些什么事吗？那些物资十分的昂贵，因为已经打烂了很多很多的事。普通的百姓生活很不容易，包括作为一个战胜国波斯他对被吞并那些的国家就要采取重税，要收重税补偿他的军费，亦都重建他自己的首都，亦都赏赐那些有功的人。我们知道皇帝一打完仗论功行赏，那些钱怎样来的？当然是收税来的，不是他哪里有钱去打赏那些官员呢？所以呢百姓就立很重的税。第四节讲到百姓要王立税，就是这样的意思。在这些情况底下，百姓就需要借钱，他们手头没有现金，那些物资呢就猛咁起价，所以他们要借钱去买粮食，然后答应做工去偿还。但是很可惜，当时呢没有一个信用制度我们今天有一个信用制度如果你的信用是800分很多人都愿意借钱给你，不用抵押借钱给你。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信用的制度，所以如果你要借钱就要用田地抵押，或者用人身 去抵押。在这个制度底下做生意的人，包括犹太人，有圣经原则的犹太人，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当时是波斯帝国的法律，所以就根据波斯帝国法律底下的经济体系去推行这个国家的经济的运作。所以很自然有些人就选择去跟帝国所颁发下来的那种制度，所以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如果那些借了钱田地抵押的人没有钱还，当然根据个制度就是没收他的田地。尼希米是犹太人的省长，所以他应该很知道，他是波斯帝国的官员，所以他很知道这个道理。如果他要改善当时的情况，在人的角度，他很可以用很多人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例如他可以增加福利的救济，或者由省政府做担保的人，不用用田地去担保，省政府去担保，或者暂停那个重建的工程，因为重建的工程或多或少是加剧了这个问题的出现，亦都可以减低通胀的压力，或者容许那些有困难的人不用参与工程，你不用来建城墙了，其他人建好了，你去专心耕田，专心还钱，这些都是人可以用的方法。但是尼希米，我们发觉他没有采用这些方法，他用回圣经的方法去面对这个问题。第七节，他心中筹算，他是一个思想的人，然后他就召集众人来，就指出当众指出那些贵胄和官长他们做得不对。做得不对的地方就是包括向弟兄收取不合理的利润，然后接受同族人的儿女抵押做奴仆。其实利未记二十五章讲得很清楚，规定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儿女只可以作雇工，可以做工人，但是不能够做奴仆。而且这些儿女，这些犹太人，他在服务了主人若干年之后，到了每五十年一次的禧年，就要自由的释放，他们就可以自由离开，就算钱未还清，但是他们可以自由的离开。以田地做抵押的原则亦都是这样，抵押了若干年之后，一到禧年，五十年一次的禧年，他们就要物归原主。至于借钱方面，出埃及记十二章、利未记二十五章、申命记二十三章写得很清楚，就是犹太人借给外邦人，可以根据当时经济的情况收取合理的利息。但是如果你借钱给弟兄，借钱给犹太人，是不能够收利息。这些原则在当时波斯帝国的经济体系之下，似乎相当的落后，似乎相当的难于实行。但是尼希米他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些原则需要遵守，犹太人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就要接受一套更高的原则。就好像第九节他说，他就对那些犯规的官员他说，他说如果你们不行这些原则，你们行事不应该敬畏神吗？如果不是，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这句说话对我们今日的教会、今日的家庭也是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处理我们内部的问题，我们不根据一个更高的标准，我们怎能够向其他人做见证，说我们是认识神的群体呢？有时候 我自己明白，在我处理家庭里面的一些不和或者冲突的时间，一口气是很难吞下去，因为那口气谷住一种不公平的感觉，是很难吞下去。但是这个却是神给我们的锻炼，我们愿不愿意吞了那一口气，然后去依从一个更高的标准去办事呢？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就是今天我们看最后一方面的教训，就是当我们追求一个更高的标准的时候， 唔单止唔会带嚟忧愁，反而会带嚟喜乐。当时在尼希米的要求底下，那些富有的官长，有钱借给人的官长，他们就同意不再收取利息，而且已经收到的他们1%，他们愿意归还。这个相信这个是月息，这个不是年息，一年的1%， 我相信没那么低，在这个 通货膨胀 的体系里面。收了一个月1%的利息，他们愿意归还。然后12节记载，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于是尼希米得到他们这个承诺，就召集祭司做见证人，而且叫众人起誓。然后将他胸前，他着了一件衫呢，胸前呢有些口袋，有个袋就翻转倒出来，做一个实物教材。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承诺，你们的财产就好像这样倒了出来，倒空。这个是一个好像很严厉、很严肃、很认真的一个气氛。众人会不会觉得很忧愁呢？被你逼着这样做，被你拔了出来逼着这样做。好奇怪，我们看到第13节，我们看最，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节圣经，那里讲说，会众都说阿门，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众人所表现的竟然是一个乐意，甚至可以讲是一个愉快的一个的态度。有一个增长得很快的教会，他们的牧师写了一本书，就表达他的牧养，同埋将呢间教会带到呢个地步，他的经历同埋他的心声。他就讲，他话一间教会如果为了招聚更多的人，为了人数的众多而降低标准，即是说什么都得的，你做什么都得的，以致到其他什么人都可以入来了。你信了耶稣又可以拜其他的神的，那些呢拜开神的人又可以很自然的入来了，不用做偶像的，你可以什么都得的。降低标准的时间，他说这个是一个短视和一个愚蠢的一个的行为，以为降低了标准就可以使到人更加的快乐。但是他降低了标准，什么人入到来这个教会呢？事实上刚好相反，反而令到这个教会失了一个的目标，弟兄姊妹更加不快乐，更加不快乐。唯有树立圣经的标准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有时觉得不近人情，但是长远却使到教会能够增长，因为弟兄姊妹在他面前有一个可以追求的一个的目标。弟兄姊妹，这句说话一次又一次，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实现了。我们知道在100年前有自由派的兴起，自由派的兴起，第一代自由派的神学家其实是本着一个好的心，就是说令到那些更多的人感受到神的赦免，入到来教会。但是演变成为第二代、第三代，就直情是摒弃了圣经的要求，就是个目的就是使到更多人所谓能够入到教会。结果我们知道那些自由派的教会逐渐的萎缩。但是坚守圣经原则的所谓真理派，或者基要派，或者后来改良了的福音派，我们就发觉他们仍然有生命，教会仍然的增长。但愿这个也都我们是一个学习到一个的功课。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完美的教会尚未出现，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失败的藉口，就是说我们做牧师又好，做长老又好，做执事又好，完美的教会尚未出现，所以我们就马马虎虎，什么都算了，这样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藉口。但是却是让我们肯定落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生活 是一个不断学习改正的过程。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肯定有愿意聆听声音，愿意改进进步的教会。我们明白犯错是进步一个的过程，所以但愿华人布道会，但愿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我们都能够是其中之一。虽然不完美，但是我们的不断改进之中，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你给我们的教训要求其实是要为我们得益处，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本着圣经的原则去治理我们的家庭，去牧养我们的教会，然后得到从你而来的喜乐。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